大圆满前行，普贤上师言教，华智仁波切著，索达吉堪布译。本节讲述去入最圣大乘发殊胜菩提心的第一部分，修四无量心，其中之二，修慈无量心，书籍对应213至216页。二，修慈无量心。修舍无量心达到标准之后，接着再修慈无量心，也就是说，将三界的一切众生平等作为大慈心的对境，之后要像父母养育小孩一样来修。例如，父母亲哺育幼儿的时候，全然不顾孩子的颠倒行为，也不顾自己的艰辛，只是想方设法使子女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、舒舒服服。同样，自己的身、语、意要竭尽全力用在使一切有情今生与来世安乐善妙的各种方便上。每一位众生都希望自己快乐幸福，唯一追求的就是自我幸福快乐，谁也不希望痛苦哀伤。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安乐的因是奉行善法，反而一度造时不善，因此所求与所行已经背道而驰。心里这样默想，这些希求安乐反而为受痛苦的所有众生，如果都能各随所愿，各得其乐，那该有多好啊。屡次三番这样进行观修，最后观想，不单单我自己渴望安乐，一切众生也同样唯求安乐，这一点与自己没有差别，一直修到真正升起了这样的定解为止。正如经中所说，慈身业、慈语业、慈意业，口中所说的话、手中所做的事，都绝不能损于其他众生，自始至终都要真诚慈爱。依照入行论中说，眼见众生时，诚慈而视之，甚至目视其他众生，也应当和颜悦色，绝不能怒目而视。从前，一位专横跋扈的官员，一贯斜着眼睛看别人，结果后世转生为一户俗家灶下吃剩饭的恶鬼。经中也讲述了反目视圣者而堕入地狱等的过失。身体的一切威仪要温文尔雅，给人一种舒心悦意之感，彻底杜绝危害他众，全心全意利济有情，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也不能带有藐视、侮辱、讥讽他人的意味，一定要说实实在在、悦耳可人的话语。心里也是同样，如果饶益他人，绝不能希望自己得到好处，也不可以凭着虚伪的吊柔威仪、温和语言等手段使他人将自己看作菩萨，而要力求达到发自内心唯一渴望就是利益他众的崇高境界。在心里反复发愿，但愿我在辗转投生的生生世世中，就连其他有情的一根毛孔也不损害，一心一意利益他们，尤其是对于依靠自己的眷属、奴仆、旁生等，要满怀关爱之情，乃至看门狗以上，都万万不要以殴打、意使方式过分摧残，随时随地、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语、心心念念，都要以仁慈为本。其实，如今投生为奴仆、看门狗而受到众人欺凌嫌弃的这些众生，也是由于往昔身为有权有势之人的时候，造下了欺辱、藐视他人的恶业成熟的报应，而今来偿还宿债的。 如果现在自己仰仗着有钱有势而凌辱别人，那么后世自己也同样会变成他人的奴仆来偿还宿债。所以对于那些身居自己之下的众生，更应多一分仁慈，多一分爱心，特别是对自己的父母双亲、久病的患者等，自己三门尽力做利益事，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。诚如阿底峡尊者说，如果对远方的客人、久病的患者、年迈的父母等慈爱行事，与实修空性大悲藏者相同，尤其是父母对儿女仁至义尽，恩重如山，如果在父母年事已高、老朽不堪之时刺伤他们的感情，实在是大逆不道，罪过特别严重。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也曾经为报母恩而前往33天为母说法。佛在经中说，儿子将父母扛在左右双肩上转绕大地城市，也难以报答父母之恩，若使父母屈入正法，则能回报恩德。因此身与意孝敬父母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，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使他们内心转向正法。此外，正如乌金莲花生大士所说，切莫让老人忧伤，要恭恭敬敬加以维护。我们言行举止要慈爱随顺，关心照顾所有比自己年长的人。当今时代，我们中的有些人口口声声地说要养家糊口，没有办法不害众生，但实际上是有办法的。从前新疆地区的两个沙弥修持圣文殊法，结果面见了文殊菩萨。文殊菩萨对他们说，你们二人与我没有缘分，你们生生世世的聚缘本尊就是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化现为吐蕃国王的形象，你们去亲近他吧。于是他们二人便来到了西藏，在拉萨药王山的后面看到许多人被杀戮或者被逮捕入狱。他们问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人们告诉他们，这是国王下令惩治的。二人心想，这位国王肯定不是观世音菩萨，我们俩也很可能被惩罚，还是赶快逃走为好。国王知道他们二人要逃跑，便命人将他们喊回来，叫到面前对他们说，你们二人无需害怕，由于藏人刚强难调，所以我才显示幻化，我下命令砍杀的这些人全是我自己幻变的。实际上我本人对一个众生的一个汗毛孔也从来没有加害过。国王松赞干布执掌西藏雪域的国政，并且统辖了局部的四部王国，征服了边境的所有军队。他承办那样广大灭敌护亲的事业，却连一个众生的一个汗毛孔也没有加害过。那么如今我们只是维持一个虫穴般的小小家庭，怎么会没有办法无害众生呢？加害众生的下场就是自食恶果，导致自己今生来世感受无边痛苦的报应。即使仅仅就今生今世而言，也不能承办丝毫利益，因为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除了白白浪费自己的财产受用以外，根本没有谁依靠害众生造恶业而获得财富的。所以说修慈无量心要像慈鸟养育小鸟一样，慈鸟养育小鸟的时候，首先建造一个柔软舒适的窝，然后用羽翼覆盖，给予它们温暖。在雏鸟不能飞翔之前，始终如一，动作轻柔，悉心抚育。同样，我们也要通过身体的行为、 口中的语言以及心里的念头，慈爱善待三界一切众生。